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交通信息以前，我们翻到路德记，请我们先翻到路德记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翻到了由我来读。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王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普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取，这个小字原文做买，也当买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然后请我们跳过来读第九节十节。第九节，普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我们再读十三节到十七节。于是普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致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今年教会的标杆是做主门徒。我们知道当主复活升天以前，他告诉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怎么做呢？两件事。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凡主所吩咐门徒的，要门徒去教训他们遵守，这样主就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那么做主门徒是有路的，我们怎么来做主的门徒呢？那条路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在旧约的路德记里面，我们就找到了那条路。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厄尔巴，一个是路德。这两个摩亚女子也是外邦人，他们原来在神的诸约之外，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是与基督无份无关的，与神所应许的产业更是没有份的。然而他们因着恩典临到了他们，所以他们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嗣。现在当他们蒙恩以后，他们要往哪里去呢？他们要怎么走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两个摩亚女子所预表的就是我们这些外邦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说的。路德他选择拣选跟随拿俄米。我们说过， 路德所预表的就是你我，而拿尔米所预表的就是基督。波阿斯所预对不起，拿尔米所预表的是圣灵，而波阿斯所预表的是基督。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主他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个羊群的脚踪，是我们可以跟随可以效法的。从路德记的第一章，路德怎样的跟随拿厄米回到了伯利恒所预表神的旨意，然后他来到了普阿斯的田里，在那里殷勤的拾取麦穗，有活在人面前的生活。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圣灵就把路德引到普阿斯的面前，就如同圣灵今天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与基督联合是一样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圣灵总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好像基督的工作总是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基督也不是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乃是把我们带回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还有隐藏的工作，不仅有叫我们活在人面前的生活，也有活在主面前那个隐藏的生活。那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我岂不当为你找一个安居之所吗？是的，我们的主告诉门徒说，我去是为了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来还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圣灵今天也是一样的，在你我身上有一个工作，乃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父的家中。那现在这条路乃是借着我们的主，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的那里去。同样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唯有至近的亲属。我们说过，在利未记里面前半段，借着利未记十六章告诉我们，神的救赎乃是借着羔羊的代死，就是大祭司在七月初十号的时候，那个赎罪日，当以色列人把羊带到大祭司的面前，那么大祭司在那里审查，然后呢有两只公山羊，一只要归给阿撒谢勒，一只要宰杀为百姓赎罪。我们知道神是借着羔羊的代死和流血叫人与神和好，这是神在救恩里面所为人预备的，这不过是第一部分。到了利未记的25章，神还有一个救法，那就不是用羔羊的血了，用什么呢？我想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25章，很快的我们复习一下。在利未记第25章23节，这里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纳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人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这里给我们看见赎回产业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他把产业卖掉了，他的弟兄就要把他所卖的这个产业买赎回来。这正是在路德记第4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当拿厄米要把他族兄以利米勒的产业卖的时候，现在呢 夸斯就来对另外一个自尽的亲属说，你熟不熟呢？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你熟不熟呢？自尽的亲属就要尽他的本分，把他弟兄的这个所卖的产业赎回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往后看第四十七节，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那就是指自尽的亲属说的，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到这里。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在讲身体得赎。前面我们看见神预备了一个自尽的亲属，为的是产业得赎。在这里是人如果把自己卖作奴仆的话，他自尽的亲属可以把他买赎回来，叫他身体得赎，不再做奴仆。刚才我们读了路德记的最后一章，在城门口普阿斯遇见了那个自尽的亲属，就对他说，你愿不愿意赎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一个田产那个产业呢？他说我愿意。他说好，你愿意的话你还要赎，那就是赎基伦的妻子摩亚的女子，你要买她为妻。这个娶啊，原文做买，你要把他买赎回来，给死人留名。也就是说，这个儿子生下来的话，不属于这自尽的亲属，属于谁呢？属于马伦的，好叫这个产业在死人能够身上能够留名。所以这个那个自尽的亲属说，哦，那这样我就不能赎了，就与我的产业有碍。我们在这里看见普阿斯这个自尽的亲属，他说我愿意，我不仅买赎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产业，并且呢我也娶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这个叫死人的产业能够留名。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神在救恩里面所定规的。那么也许弟兄姊妹啊，你说这个产业得赎和身体得赎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路德记最终结束在自尽的亲属买赎产业和将人的身体买赎回来呢？这和今天基督徒做主门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当神把这个世界造好以后，就把神所造的世界交给亚当来管理。亚当没有听从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以后，人的眼睛就明亮，能够如神一样知道善恶。当人看见知道善恶以后，人知道的善人不能去行，人知道的恶偏偏去做。从那一天，亚当就把自己无价的卖给罪，做了罪的奴仆。因着他做了罪的奴仆，他也把神所赐给他管理世界这个产业的权柄也无价的交出去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人就在罪的底下做了奴仆。人不仅失去了产业，人也失去了自由，人把自己卖给了罪，做了奴仆。所以在神的救恩里面，神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哦，神的救赎目的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叫我们将来上天堂不下地狱。我们说过， 神的救恩不是这样的。即便今天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是地方改变了也是没有意义的。神如果今天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工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即便有一天我们真的到了天堂，天堂也变成地狱了，因为我们没有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救赎的计划和目的里面，乃是要叫我们这个人身体得赎，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神救赎的目的和工作。另外一方面，当不仅我们身体要得赎，而且我们的产业也要得赎。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交给谁呢？就是要交给我们这些蒙主宝血买赎回来并且身体得赎的这一班人。那一天我们要与主在生命中一同作王，我们要重新管理那个恢复的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否知道神在你我身上救赎的目的，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你我蒙恩得救超过三个月，你我就应当知道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是上天堂，也不是 来这里传传福音侍奉而已。神救赎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做他的儿子。我们不仅身体得赎，并且有一天我们也要产业得赎。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在你我身上救赎的目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就成了属灵的婴孩了。你我是否知道在神救赎的计划和工作里面，神的救赎分成两部分呢？第一部分是借着羔羊的代死和流血，而第二部分神所要做的乃是要叫我们的产业得赎，并且我们的身体得赎。借着什么呢？不是借着羔羊的血，乃是借着致敬的亲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蒙恩得救以后，知不知道神在你我身上那个恩召的指望？我们这一般人蒙救赎，我们今天所盼望的得救，乃是我们不再做奴，这个罪奴了，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是你我需要看见和知道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有一个预备，那个救法就是借着致敬的亲属成为路德的拯救。同样的，今天对我们而言，基督就是我们那致敬的亲属，他也要成为我们的拯救。那么今天我们怎样的来依靠这致敬的亲属，使我们的身体得赎，并且产业也能够得赎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第四节，普阿斯对那个人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原来身体得赎和产业得赎是有条件的，谁可以赎啊？不是你有什么亲戚朋友有钱都能赎，不是的，只有两个人。普阿斯对那人说，这个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再也没有别人了。弟兄姊妹啊，除了基督以外还有谁可以赎我们呢？到底那个致敬的亲属是谁呢？为什么他肯赎产业不肯赎我们呢？我们需要知道那个致敬的亲属是谁，那我们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能用猜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所以这个你知道罗马书实在太重要了，不知道的话有些这个真理我们就读不懂了。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丈夫，也有一个妻子。这个丈夫是谁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丈夫他就是律法。那这个妻子是谁呢？这个妻子是我们。那这个丈夫啊，他对妻子是有要求的，就好像律法对你我有要求的，告诉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以做。丈夫这个还活着的时候，妻子是不可以归于别人的，如果归于别人，那么这个妻子就成了淫妇了。我们知道律法，我们的主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乃是要成全天地的一点一画都会废去，但是呢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总不废去。那也就是说这个丈夫不会死，律法不会死。律法一直要求我们，我们很苦啊，我们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律法不死，那这个妻子苦不苦呢？等到这个丈夫死了，这个妻子才有自由嘛，因为丈夫一直要求她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妻子做不到。那丈夫不死怎么办呢？丈夫不死我死，妻子死可不可以啊？妻子死也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丈夫就不能再要求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我这些妻子怎么死呢？借着基督的身体与他同死，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然后呢我们就嫁给了基督，就结束了吗？不是啊，神拯救我们，叫我们向着律法死，脱离了律法以后，我们还要归给谁啊？归给波阿斯，嫁给波阿斯。但是嫁给波阿斯以后，不是就毕业了就结束了啊？我嫁给波阿斯了，波阿斯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了。弟兄姊妹，不是停在这里啊，千万别误会了。下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那就是基督。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要不要结果子呢？要结果子。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丈夫就是律法，律法他愿意赎产业，但是他能不能够赎这个路德呢？能不能赎我们呢？不能。为什么与他的产业有爱呢？因为律法他不能够降低他的标准，律法他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他只能要求我们。所以产业他愿意赎，他却不能够赎我们，叫我们得着自由。那我们知道了律法，是我们知道我做不到，我在律法底下我也很苦啊。我们要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谁能够叫我身体得赎？律法不能，谁能呢？基督。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我们知道律法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但它不能够买赎我们，只有波阿斯我们的主，他能够，他也愿意来买赎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普阿斯说他愿意买赎，所以他就在这个城门口，在长老面前，他就说他愿意娶这个死人的妻，那就是路德为妻，并且呢叫他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么在城门口的这些长老呢，当他们看见普阿斯愿意买赎 路德以后，这些城门口的众民和长老，他们就一起祝福普阿斯。祝福普阿斯什么呢？在十一节，第四章十一节说，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众长老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哦，这里又有一幅图画，他们的祝福是盼望路德像谁呢？像他玛士。这里也特别提到像他玛士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你知道在伯利恒当地的这一班人是谁呢？都是犹大的，犹大支派，都是犹大的后裔。那这里的他玛士从犹大生了一个儿子法勒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需要回头看一下创世纪第38章。创世纪第38章，我们才明白在这里是说些什么。在创世纪38章，当约瑟被他的弟兄卖了以后，雅各在那里嚎啕痛哭，所以呢他的儿子们都离开了他。犹大呢，圣经告诉我们，犹大也离开了雅各和他的弟兄，到了亚杜兰那里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叫尔，老二叫厄南，老三叫示拉。结果老大这个尔娶了他玛士为妻，结果呢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神就叫他死了。到了第38章，创世纪38章第8节，犹大对恶男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兄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啊，这个是在律法以前，犹大已经对他的第二个儿子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兄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第九节，恶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恶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他玛为什么丈夫死了不改嫁呢？他可不可以改嫁？他等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犹大就对他的儿子说，你应当为你哥哥尽本分呐，那是你至亲的亲属，你的本分呐，你要为你哥哥留后，目的是什么呢？留后的目的是什么？承受产业。他知道说，那么留了后以后，这个儿子不归我的，那么产业不是归我哥哥的吗？那我哥哥如果死了没有儿子的话，我哥哥的产业也是我的。所以他与哥哥的妻子早早同房以后，他作恶，没有为他哥哥生子留后，所以耶和华就叫他的第二个儿子也死了。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很不好听的。你想想看呐，这三个儿子两个嫁给这个女的都死了，中国人叫什么？克夫。哎呀，天哪！那么我如果把第三个儿子也嫁给他呢？万一也给他磕死了怎么办啊？所以你知道，犹大就找了一个借口，对他玛士说，你先回去，等我儿子长大以后再给你为妻。结果儿子长大以后，他给不给啊？给不给啊？弟兄姊妹，要你给不给啊？这要很勇敢才行啊。犹大不敢给啊，也舍不得给啊。哎，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一件事情蛮妙的，当雅各失去约瑟的时候，犹大有没有感觉啊？失去一个儿子痛不痛啊？啊，有没有想到，哎呀，我父亲失去了最爱的儿子，他会这个哭得死去活来，他不能够没有这个儿子，会不会？有没有这个感觉？没有。等到他自己死了儿子以后，他才知道说，我不能再给了，再给我自己也活不下去了。你了解吗？哎呀，神实在是很有意思啊。一个儿子他自己没有办法与父亲表同情的时候，现在神兴起一个环境，叫犹大，你来尝尝看失去儿子的滋味。犹大尝过以后，犹大知道什么叫做爱儿子啊，他不能够失去这个儿子，所以他舍不得给啊。结果他玛看见犹大等于是诓他，叫他回自己的父家，在那等等，他看见他第三个儿子都长大了，还不愿意娶她，为她的丈夫留后。所以呢，等到犹大的妻子也死了，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亭拿去，要去剪羊毛，在路上伊拿印的城门口，他看见有一个女人包裹着脸，他以为这个是妓女，所以呢要与他同寝。那这个女的就跟他要钱了，犹大没有钱，那么就要找一个当头，将来拿了这个以后他来赎。犹大就把这个就把印和袋子交给他，还有账就交给他，跟他说，这个成为好像一个印记一样，将来我就会送一只山羊羔，打发人来送给你，把这个东西赎回来。结果呢，后来经过了三个月以后，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怀孕了。哇，你知道这个犹大很异耶，岂有此理，我的儿妇居然怀孕了，把她拉出来烧了。哦，这个汤马是很聪明啊，就打发人就把这个印袋子和账拿给犹大看一看，跟他说，你看看，这个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孕了。犹大一看以后，他发现是自己。他说了什么呢？在第26节，创世纪38章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能不能接受啊，一个媳妇啊假扮妓女，从公公生了一个儿子啊，这和你我今天的头脑思想完全相反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他妈是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不把儿子给他，他也不能够跟公公生一个儿子啊，这不是乱伦吗？弟兄们，你我是这样想法，对不对？但是犹大怎么说呢？他比我有义，这件事情义还是不义啊？就是人来说好像是不义，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玛是所做的是一件义的事情。哎，我们就不明白了，这和我们的思想有冲突。哎，怎么会是有意义的呢？他玛是看重什么呢？看重神应许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比以扫更看重神应许的产业，他玛是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不嫁给外人呢？因为他看重的是产业的得赎，他要从他兄弟得一个儿子，好承受产业。犹大不愿意把他第三个儿子给他玛士，他玛士就从犹大生两个儿子，那个双胞胎，一个叫做法勒斯，一个叫做谢拉。哎呦，结果你知道，在他玛士的腹中也发生这样的故事。当两个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就先把手伸出来，生产婆就在他手上系了一根红带，那个孩子又把手伸回去了。结果呢，他的哥哥法勒斯又抢着又出来了。生产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比你 兄弟前面呢，你为什么抢得出来呢？为什么抢啊？要得长子的名分，承受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创世纪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神看重的是产业，神把产业给了你我，但是今天我们失去了，已经被仇敌夺去了。神要你我今天赎回产业，你我看不看重？要把产业赎回来。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就是神要叫我们产业得赎，你我看不看重我们所失去的产业？恐怕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根本就无所谓，哪里什么产业根本没听过，还什么产业得赎，赎不赎无所谓，我将来能够上天堂就好了。弟兄姊妹，那我们真是成了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心里迷糊，不知道神作为的一般人了。神一再强调应许的产业，产业要得赎。所以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在路德记第四章，这一班城门口的长老就祝福普阿斯说，愿尽你家的这个摩亚女子路德能够像塔玛士从犹大生了儿子法勒，像法勒斯一样。结果路德嫁给了普阿斯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她生了一个儿子，拿阿米就给他取名叫厄贝德。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女人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唯有儿子。请问媳妇可不可以承受产业呢？如果媳妇可以承受产业，汤马斯就不要这么麻烦了，因为媳妇不能承受产业，女儿也不能承受产业，唯有儿子。所以汤马斯还非生一个儿子不可。路德呢？路德也非生一个儿子不可。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不要说不公平，这是什么时代，都男女平等了，路弟兄你还在这里讲只有儿子可以承受产业？这是神定规的，女儿就是不行，媳妇也不行，只有儿子。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我每一个人都是摩亚的女子路德，你我与基督联合以后，从基督得着了生命，你我要不要孕育，使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有一天能够生下来，能够叫人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活出基督，需不需要？我们要不要结果子归给神？要不要？要。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目的不是我就要将来上天堂，我得救就好了，不是的。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意思目的乃是从基督得着生命以后，有一天我们要叫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要活出基督。路德他生下了厄贝德，是世人看得见的，生下的厄贝德所预表的就是他生命的活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从基督接受了生命，好像摩亚女子路德从普阿斯接受了生命，不可以胎死腹中啊。你我的生命要在里面成形啊。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怎么搞得半天没有动静啊？五年十年了，怎么连个基督的影子都看不出来啊？哎，好久不见了，你还是老样子。完了，怎么能够老样子呢？怎么基督还没成形啊？那我们怎么结果子归给神呢？你我看见在神的救赎里面，神不仅要叫我们的身体得赎，也要叫我们的产业得赎。产业怎么得赎呢？必须生儿子，没有儿子就不能承受产业，明白吗？弟兄姊妹，路德也必须，不仅是塔玛士要生一个儿子法勒斯，路德也要生一个儿子叫做厄贝德。你我呢？你我这一般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与基督联合，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与基督联合，叫我们有隐藏的生活，并且从基督得着生命，那是暗中的， 但是有一个是明处的，就是人在我们身上能够遇见基督，我们能够结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需要结果子，你我今天需要活出基督。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厄贝德啊，是耶西的父。耶西是谁呀？大卫的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普阿斯的母亲是谁呀？拉合，也是个外邦女子。普阿斯娶的是谁呀？路德，也是外邦女子。那他的真祖母是谁？是他玛氏。他们和什么东西发生关系？产业。如果你去读基督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看见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五个女人，这边已经讲了三个，他玛氏，拉合生了普阿斯，普阿斯呢从路德生了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当路德与普阿斯联合以后所生下来的孩子叫做厄贝德，然后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目的是什么呢？意义是什么呢？引进了国度和君王的到来。你我与基督联合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乃是为了国度的降临，基督的再来。唯有你我在生命中与基督联合，并且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并且活出，我们就能够催促主的回来，带进国度的降临和基督的降临。这个是神在你我身上恩召的指望，是神在你我身上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在神的这个救法里面，不仅有借着羔羊的代死和流血叫我们因着信与神和好，并且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我们都蒙恩得救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然后呢，你我有没有看见在第二部分，在神的救赎里面，神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至敬的亲属呢？在2016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2016年有一个国际马拉松比赛，各国选手都齐聚，从这个起点出发，大家就开始跑，结果到比赛结束了，只有一个人抵达终点。为什么呢？怎么会国际马拉松比赛这么多人跑，只有一个人到终点，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原来啊，跑在最前面的那个选手啊，他拼命跑啊，后面的人就拼命追嘛，他跑错路了，一群人就跟着他都跑错了，跑到最后发现没有终点了，只有一个人，他是看着指标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啊，真实的事啊，这不是开玩笑啊。只有一个人，他看了指标，他就跑跑跑跑跑跑，再慢也第一名。只有他到终点了，别人都没到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许多时候我们在问，我在不在起点？我要说，弟兄姊妹，终点比起点更重要。你我今天要问的是谁在终点？有谁在终点？你我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起点，没有问题。那现在我要问的是，你有没有看指标？跑对了没有？很多基督徒今天都在问，我在不在起点？我得救了没有？今天教会也在问，哦，你重生了没有？没有重生你不能剥饼，没有重生不能受浸，没有重生就不能上天堂啊。我们在问重生， 就是在问起点吗？起点有谁呢？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起点有谁啊？但是起点有太多人了。你知道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在起点的时候，有摩西，有亚伦和他的哥哥亚伦，还有他的姐姐米利安，还有好多人呢、啊。能够打仗的就有60万呢、啊。你算一算，如果有60万的话，乘以4，一家四口人的话，那就200多万人了、啊。在起点离开埃及，这些人有多少呢？有200万。请问进到终点的有几个？60万里面有几个进到终点，进到迦南地？2个。我们说那2016年的马拉松只有1个，在起点的多不多？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在起点的只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问，我不知道我到底得救没有啊？我不确定，弟兄，你觉得我得救没有？问我，我怎么知道你得救没有？你自己不晓得啊？我许多时候人在那里纠结，我究竟是得救了没有？我在不在起点？起点有没有我？教会也很在意啊，这个人到底在不在起点？得救没有？有没有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但是我要请问弟兄姊妹，不仅你我，也问教会。你我有没有注意弟兄姊妹将来会不会在终点？他如果不在终点怎么办？你我有没有看见终点比起点更重要？如果终点在主回来点名的时候没有我们，问题就严重了。路德记第4章讲的是终点，谁在终点？路德。二八在不在终点？二八难道没有机会吗？他没跑，他跑错了，终点没份。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纠结我得救了没有，我在不在起点。你我应当很在意很纠结的是，当主回来的时候，你我在终点里面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我们有没有主的同在？是不是在他的同在中，还是在外面哀哭切齿？你我看中的是起点还是终点？这就是路德记所给我们看见的，终点比起点更重要。所以不仅如此，并且你我需要看见目标是什么？你我今天在这地上追求的目标，罗马书第8章保罗告诉我们，谁还盼望他所已经看见的呢？如果人在那里盼望他还没有看见的，就要忍耐等候。我们忍耐等候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并且产业得赎。你我有没有看见那个是我们的目标？那是我们努力要得着的，要追求的。如果失去了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目标，并且我们要看着指标跑，千万不要跟人哦。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跟人是一件很危险的。跑再快再努力有没有用啊？弟兄姊妹，没有用。什么是指标呢？神的救法。当你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的救法是什么？我要请问弟兄姊妹，在埃及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要去仰望摩西所举的铜蛇，会不会得救？得不得救？不得救。他们必须接受神的救法，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到了旷野以后，他们在米利巴，他们在那里为着水的缘故，他们埋怨怨赌神，因为为着淡薄的食物怨赌神，所以神就使火蛇进到他们营中咬他们。那么当摩西去求神的时候，神告诉摩西做什么呢？做一条铜蛇举起来，叫望的人都能够活过来，对不对？ 但有的人说不，我要宰杀羊羔，把血涂在我的这个帐篷门口，请问这个人得不得救？会死还会得救啊？非死不可，一定死，因为他取用错了，把神的救法用错了。两个救法一不一样？不一样。同样的，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前，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代死，羔羊的流血，那是利未记十六章。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我们要努力追求，要得着的是什么呢？产业得赎和身体得赎，借着什么呢？不是借着羔羊的血，借着至敬的亲属。神的救法一不一样？不一样。用新约的话来讲，那就是希伯来书，我们既有这位复活升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要靠着他。什么是这位大祭司呢？你我需要认识，我们才懂得依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方法要用对。如果今天方法错了，跟着人人说啊，你要说方言，然后说方言以后就这个要追求灵恩，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啊？圣经有没有这样教导？罗马书有没有这样教导？没有。谁发明的？你我今天要跟从人吗？哦，他讲的，因为他有名，所以他用了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怎么样就能够得救，将来身体就得赎。根据在哪里啊？是不是神的方法？他再有名，跟不跟呢？他跑得好前面，跑得好快啊！我们就读他的书，我们就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个救法，就拼命的跟着跑，结果那个方法根本就不是神的方法，那个指标是错的。你我再殷勤再努力也达不到。所以在路德记里面给我们看见，只有坡阿斯的田。你我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到坡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而且要殷勤的拾取，我们才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我也很恐怕有的弟兄姊妹读到路德记第三章，听见拿阿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这人若不办完今日若不办完这事，必不休息。哇，这是不是这些圣经你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好喜欢呢？啊，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好，我就整了坐花轿上天堂。弟兄姊妹啊，你还没有拾取麦穗耶，你还没有开始殷勤拾取，你就已经坐下来等了。连第二章他都还没开始拾取，他就已经坐下安坐等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要先殷勤拾取啊，我们要先离开摩亚地，然后到了神的旨意里面，到了神的旨意以后，我们还要殷勤拾取麦穗啊。而我们不仅自己拾取，我们还有余分给别人呢。然后我们的隐藏生活在基督的脚前，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现在可以安坐等候了？什么时候啊？要有一个证据嘛，要有一个确据嘛。那个确据就是普阿斯给了路德六簸箕的大麦。这六簸箕的大麦不是路德去殷勤拾取的，恩典是普阿斯给的。这什么意思呢？让我这样说吧，当你我蒙恩得救，殷勤读主的话，跟着神的仆人和使女在背后拾取，明白神的心意，直到有一天主自己向你说话，把他的丰富向你打开，你自己从主那里领受了许多恩典的话语，现在不是因为你殷勤拾取，是主在恩典中把一卷一卷的书向你打开。你能够把圣经关起来，随便拿一卷书，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因为主将他的心意完全向你打开，那是六簸箕大麦，在你来讲是恩典，是丰富的恩典， 不是哪一个人有聪明智慧、努力殷勤能够得着的，那是主的同在，那是恩典给你的。当你对主的话语是那样的丰富，你发现每一次只要你来亲近主，主总是把他的心意向你打开，这是恩典，不是参考书来的，不是从人来跟着人拾取，不是。当你得着了，你能够安坐，常常在主的脚前，这是一个印记。首先，你我做主的门徒，你我要知道我们到了谁的田里，不要跟错了，不要在人的田里，要在基督的田里。无论你我今天读了多少的参考书，你我都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基督的田里，让我们殷勤的拾取，并且我们有活在，不仅有活在教会、活在人面前的生活，我们还有隐藏的生活，是活在主面前的。并且我们在这里盼望等候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身体的得赎，还不仅是指着有一天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改变，更是指着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归给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能够活出基督。所以我们就从路德记里面看见，你我不仅已经在起点了，我们还需要在终点里有份。你我需要依靠我们的普阿斯，我们的主，好叫我们今天在一同奔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样的来跟随羊群的脚踪，跟随神的救法，好叫我们真的知道如何的取用，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恩典和机会，让我们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我们都能够一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主啊，你应许我们的就是将来的世界，你要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所等候的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盼望的就是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亲爱的主啊，我们深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行律法称义，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活出神的义，不能够活出基督。然而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至敬的亲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每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随从圣灵，主你就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就使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能够生出基督。主啊，我们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仰望你的怜悯和恩典，叫我们一同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恩召的指望，不叫我们做一般迷糊的百姓。主，我们求你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也祝福教会，使教会真是能够带进你的再来和国度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把一些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